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在圣经里面谈论到过去的一些古时候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故事。通常当我们想到故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种很喜悦的心情，因为大家都喜欢听故事，是吧？但是要看是哪一种故事。如果是过去发生了一些很辉煌的事迹，或者是很有趣的事件，通常我们都会很喜欢听这种老的故事。但是还有一种故事呢，通常是叫做历史。那这历史里面呢，就有好事有坏事了，特别是当我们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的时候，多半我们是谈到过去发生的一些惨痛的教训。所以说我们看过去发生的一些惨痛的教训，以至于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用过去发生的事情用到今天来有所借鉴，这种时候呢，这种故事通常我们是不太喜欢的，因为都讲到了是过去所发生的一些错误。那但是它的价值呢，事实上是远远超过那些我们所喜欢好听的故事。因为过去发生了一些惨痛的教训，虽然听起来不好听，虽然是一些过去的伤痕，但是对于现今的人来讲，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所以在这种故事的价值上，这一种以历史来当作借鉴的这种故事，反而在今天的人来讲是更加的有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三节，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没有圣经的我们看这个，如果这个字不会太小的话，好，我们一同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三节，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里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些故事，也是古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人，古时候的一些人，他们所遇到或者是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所以我们先从这些经文里面一节一节的来有一些背景，我们先介绍一下。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第一节里面，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这里面用了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两个不，两个否定呢，负负得正。换句话说就是说，弟兄们，我希望你们要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的祖宗做了，以前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说是哪一些人，哪一些事物牵涉到在这一些古代的事情里面。我们先注意看人啊，哪些人呢？他说是我们的祖宗啊。那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都在云下从海里经过啊，云下从海里经过。 这一段历史呢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你看，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它引用到很多旧约里面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它写作的对象事实上也是主要给外邦人的啊，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在读今天以希伯来书这卷书的时候，对我们现今的人，尤其对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些故事对犹太人来讲他们耳熟能详，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历史，但是对于非犹太人像我们来讲的话，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陌生的。譬如说我们中国人，你如果要讲三国演义啊，要讲西游记，这个我们很清楚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原来的文化里面有的，所以当保罗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讲到我们祖宗，我不希望你们不知道，换句话说这些事情你们原来是不知道的，但是因为它之所以重要，所以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知道。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同样的来跨越这样文化的障碍，来了解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对全人类，对我们现今的人来讲都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啊。首先他讲说我们的祖宗就是犹太人，他们曾经历过云海啊，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是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如果大家看过一些电影啊，像十诫啊，埃及王子啊，这动画片等等，就我们就会有这一类的这一些的历史背景，大概就知道啊，犹太人出埃及啊，以色列人当初是被法老王被奴役在埃及。后来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啊，所以你看那个动画片《埃及王子》，或者是很久以前啊几十年前拍的电影《十诫》，里面都有记述到这一段犹太人特别的历史啊。当他们出埃及啊，进入旷野这一段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因为法老王不让他们出去，所以神借着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让这些原来被奴役的以色列人百姓能够脱离埃及的统治，进入他们自己的国度啊。那首先呢，他就讲到我们祖宗他们经历云海啊，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用了很多不同特别的记号，其中有一个就是云柱跟火柱啊。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啊。因为在旷野的时候，当时他们没有方向的啊，也没有地图，也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指北针啊，当时他们事实上在旷野在行走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是这样啊，就用云柱，白天云在哪里他们就跟着云走，耶和华神的同在以云柱来代表，所以云柱在哪里他们就跟着云柱走啊，这是他们当时的情况。同时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看到，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还发生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就是当法老王后来又放他们出去又后悔，然后派兵来追攻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耶和华神的使者来保护他们的这个百姓啊。如何保护呢？还是用云柱火柱啊。这云柱火柱对神的选民来讲是一种保护啊，白天带他们，晚上的火柱照亮他们的路，白天是这样带他们，就等到追兵来的时候呢，一样云柱火柱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种保护。你注意看那个经文很有意思啊，他说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放光啊。你看同样一个云柱，但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光啊，对追兵，对埃及的追兵来讲呢是黑暗，就把这两个营呢就分开了啊。这是讲到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这一节经文里面说，我们的祖宗曾经军过云啊，是讲了这个特别的神迹啊，云柱啊。那之后呢，他们在追兵是追到了这个快要过红海的时候啊，前面是红海，后有追兵，是没有退路的。那这个时候云柱呢在他们中间呢就隔住了，让他们暂时呢这个追兵没有办法来侵害到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虽然没有后面追兵的侵袭，但是他们前面也没有路，那怎么办呢？所以另外一个神迹呢，如果你看电影看动画片的看到啊，耶和华神就借着摩西啊，摩西举杖向海的时候，一夜之间呢大东风就把这个红海呢就吹开了一条路，一条干路，让以色列百姓呢可以从这个跨越这个红海啊，经过干地呢就逃离了这个 埃及法老王的追兵。那这里面呢就讲到经过了海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祖宗在云下从海中经过，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里面讲到的是这一段的历史背景。好，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他们除了经历过云海，他们还吃了一样的零食。好，不是 snack 啊，是 spiritual food， OK， 不一样啊。他们还吃了一个属灵的粮食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节。那这些祖宗呢，除了经历了云海的神迹以外，他们还吃了属灵的粮食。那这个背景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跟十五节里面啊有提到啊，当他们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怨言来抱怨说，哎，我在埃及的时候当奴隶的时候我还有东西可以吃，我今天自由了，结果反而要在这里饿死吗？啊，耶和华神就借着摩西呢啊就行了这样一个神迹。可以看到，大家都知道说，在他们早上的时候呢出去就发现说地上就遍满了这种圆白色的圆圆的东西，不知道什么，但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告诉他们来收，这就是你们要吃的食物。所以当他们看到那个东西，他们没有看过那种东西，所以彼此呢就在问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这个翻，这个翻成今天的这个字音啊，翻过来呢就叫玛拿， OK， 玛拿，玛拿就是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一段呢就讲到说，神从天上降了玛拿来喂养他的百姓。事实上他们的百姓在旷野呢就是吃这样的食物，一直吃了四十年，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玛拿才停止降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他们还喝了属灵的水啊，在第十章第四节说，他们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这一段历史背景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三节跟第六节里面。一样，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曾经经历过一个很干旱的地方，找不到水，都快要渴死了啊，他们也开始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们和儿女牲畜都渴死呢啊，就开始又发怨言。刚刚是说我要饿死了，现在说我要渴死了。好，耶和华神就借了摩西来行这样的神迹啊，就出现一块磐石，叫他用杖击打磐石，然后圣经里面记载磐石就流出水来啊，所以百姓就靠那个水来喝啊，靠那个磐石产生的水，那是一个神迹啊。磐石不可能出水的，你随便找一块石头打打看看看会不会有水出来啊，不可能的啊，这是当时的一个啊神迹。而且那么多的百姓，这个磐石出水，事实上不是出一杯一杯的水啊，那大家喝都来不及。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圣经考古学里面来看呢，就是说来推测啊，来推测当时这个水出来的可能是出来一个泉水，而且事实上是成了一条江河，成了一条江河。因为这边讲到说什么，说河裂的磐石啊，击打磐石，然后这边说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事实上他们后来就一路上不是只在这边喝了，你看到后面又记载了一次也一样的情况。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水呢，他们在一路上啊都还是曾经都还喝到过啊，所以这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不仅是有玛拿天上的粮食供应他们吃，而且有这个灵磐石所出的水让他们可以喝，让他们在旷野这四十年呢啊，在吃喝这件事情上呢毫无缺乏啊，这都是他们祖宗所碰到的啊这些事情。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看看他发生了哪些事呢？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哪些人了啊，是我们的祖宗，是那些经过云海啊，吃过灵粮，经过喝过灵水这些人啊。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刚刚前面经文里面讲说，我们不要像他们，我们要像他们所做的恶事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刚刚那些讲的那一些经历过神迹的我们的祖宗，他们做了一些事。什么样的事呢？啊，是一些坏事，哎，是一些坏事啊。他们做什么？做拜偶像。好，在第十章第七节里面说，向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啊，这个是出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节到六节，讲到摩西到上山去领受神所颁布他们的十诫律法的时候 啊，因为去了时间久了，下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又开始发怨言啊，说摩西上山回不来了，大概是死在山上了啊，不知道是被野兽吃了呢，啊，还是被耶和华神击打了啊，反正这么久了，上去下不来，大概遇到山难，大概死活不成了。哎，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来造一个偶像。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经纶里面，啊，摩西在山上，耶和华神在向他颁布律法的时候，啊，山下的百姓，啊，一点耐性都没有，啊，就开始，啊，由亚伦带头呢，就开始造金牛犊，开始造偶像。这刚好就是完完全全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律法，啊，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有别的神，啊，所以他们拜偶像。好。他们还做什么恶事呢？奸淫。Okay, 第十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八节说，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啊，这件事情是记载在民数记25章第1节第2节。啊，在石亭这个地方呢，啊，百姓碰到了当地的，啊，摩亚女子。啊，于是呢就产生了跟他们结婚，啊，淫乱的行为，而且还因为这些摩亚女子，啊，而影响他们的宗教文化，他们因为这些女子呢，啊，结果就来拜，啊，他们就受这些女子的诱惑，就来拜摩押的假神，啊，拜摩押假神，还吃这些，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地方呢，这边就列入一个他们所做的恶事，当时耶和华神就在他们当中行了一个瘟疫的审判，啊，当时一下就死了20000多人。好，他们还做过什么事呢？第十章第九节说，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啊，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民数记21章5节到6节的地方。啊，也是一样，他们在发怨言的时候，说又没有粮，又没有水，啊，淡薄的食物，这讲的是玛拿。OK， 玛拿是吃的，他们是可以吃，是饿不死的，但他们嫌那个没味儿。哎，不好吃，吃久了，每天都吃这个啊，他们就开始烦了，就在想说想念在埃及的时候啊，有肉锅，有大葱，啊，他这个一点味道都没有，okay, 一点味道都没有，淡薄的食物，啊，所以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呢，又一样用来惩罚他们，在旷野呢就出现一种东西叫火蛇，啊，到什么现在不知道，这是一种灵界的东西，不晓得啊，火蛇再也没有看到，火蛇出来的时候呢，就咬死他们，咬死他们。好，所以这个事情也是他们古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好，当我们介绍了这些古时候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转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的重点。到底这些事情在说什么呢？啊，这些事情到底在说什么呢？这些事情在说，在神的恩典下面，已经领受过神所有的恩典了。对吗？出埃及的时候，你看埃及追兵，他们没有死亡，他们过红海，哎，他们有云柱火柱，他们有玛纳，他们有灵磐石出的水，啊，这些他们都经历过了。哎，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说他们的祖宗，这些人呢，都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哎，他讲的不是那些啊，从来不知道耶和华的人啊，他非但知道是他的百姓，是耶和华神的百姓，而且已经经历过耶和华神的各样的眷顾，好处主恩的滋味已经尝过了，啊，但是呢，他们是一批失落者，啊，所以他们是一批在恩典下堕落，在恩典下的一批的失落者，啊，这里说我们的祖宗他在云下海中经过，他已经都做了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说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当时当然没有洗礼，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说，事实上当他们经过云经过海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事实上就象征着他们已经受了神的洗，归进了摩西，啊，当时因为耶稣基督呢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当时的代表这个中保呢，就是人神之间中保，就是这位摩西，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宗在经过红海的时候那样一个过程，事实上呢就是象征了他们已经受洗，然后归进了摩西，归进了神的家中。那这个归是什么意思呢？归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神所立的这个约底下，他们签了一个约，就是说我愿意归顺，我愿意归附在神所立的这个约里面。那如果归附在这个约里面呢， 啊，如果我遵从神的要求的话呢，神就一定保护，但是如果你不遵从呢，那你就毁约，你背约的话，结果啊，那你就会受到这个约里面所惩罚的条例。所以他在这里说，他们经过海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已经认同了这样一个归顺的过程，他们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摩西。换句话说，他们也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已经与摩西立约说，我要归向你，意思就是说，我要接受你的保护，同时我要接受你的带领，我要顺服你的命令。那结果我们事实上看到，在旷野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一埋怨呢，就对付摩西，就骂摩西，并没有归顺，所以他们处处是在失约啊。他说这些人结果怎么样呢？神不喜悦。事实上这批人当初出埃及那些人啊，他说大多数都倒闭在旷野。大多数是多少啊？事实上是全部啊。当初出埃及全部只有两个人后来过了，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包括摩西后来都出了一些事情，他自己也都没有进去啊。所以事实上这边所说的大多数人是很多很多人，起初经过云海这一批人，从埃及出来的这一批人啊，事实上到后来大部分啊都倒闭在旷野啊，真正进迦南的是在旷野地啊重新新生的第二代啊。所以这是在恩典下的失落者。那这样的事情是说给谁听的呢？在十一节十二节这边说，他们遭遇这些事要作为鉴戒，要写在经上，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这里特别讲了说，这个故事是警戒谁呢？啊，是警戒我们啊。我们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讲，这个警戒是警戒他当时的听众。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呢，我们今天在读神的话的时候，这段话就是警戒我们的，所以对象是我们的啊。对，我是我们的，是警戒我们说古时候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记得，免得我们跟他们一样。后面又特别加了一句，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自以为站得稳的啊，除了今世的人以外，他特别特别点名哪些人需要格外注意呢？是那些自以为你站得稳的人啊。这句话呢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鉴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鉴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那经文里面讲了说，这些遭遇这些惨事的这些人，他不是普通的人啊，不是外邦人，不是那些跟神为敌的人，不是这些人啊。刚才遭遇这些事情到后来全部倒闭被神审判，结果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是神原来的选民，是他们，是以色列人，是他们原来的选民，是神的百姓，是原来神的百姓啊。但是他们弃绝啊，他们弃绝。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很明显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了，这不是讲的外邦人，不是讲的非犹太人，是讲的那些已经尝过主恩滋味，已经在神的带领下经过一段路程的这些人。结果这些人很明显的到后来并没有真正的得救，他们没有到了迦南地啊，他们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马上看到这个鉴戒的时候呢，就会直接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来讲，我们看鉴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来看？尤其是前面那一句话说你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这句话呢，对我们来讲，我们那个谨慎很多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怀疑了。自以为站得稳的，我本来以为神的恩典不会失去的，那这样子看下来的话呢，又叫我谨慎，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怀疑啊，产生一个怀疑说救恩到底会不会失去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呢来看这段经文，希望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整理，让我们知道说今天的信徒怎么样子来面对圣经里面所谓的鉴戒。救恩会不会失去这样问题呢，是一个老问题啊，在今天呢各地教会也都还有争论的地方 哎，所以在神学上也有争论的地方。那基本上呢是就两种，一种是说会失去，一种说不会失去。哎，那你觉得会不会失去呢？那你要从很多角度来看，有些人是按照他的喜好来决定，他喜欢什么他就信什么，啊，他当然喜欢不会失去啊，所以他就说哦，我相信这个救恩不会失去。那有些人就比较较真，说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了。那圣经里面两边似乎都有一些经文，好，基本上我来看一些现象啊。我们在解释经文以前，我们先来看一些现象。基本上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啊，啊，如果你相信救恩会失去的话，哎，我现在不讲其他的宗教了，就指基督徒来讲，如果你相信基督的救恩会失去，如果你相信这个的话呢，你会是一个比较警醒的基督徒，对不对？比较起来，你想想看，你看看你周围，然后你再想一想大概的 concept mindset， 大家看一看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相信救恩会失去，跟你相信救恩不会失去，你再比起来的话，啊，基本上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你如果相信救恩会失去啊，你会比较警醒。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呢救恩不会失去呢，你相信救恩是永恒性的，那你可能会比较懒散。我说可能。那你看一看周边的人，看看自己，你再想一想这个后面的逻辑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很特有的事情，我不讲其他的宗教，所有的异端啊，就是指基督教跟基督教有关但是把福音内容改的这种所有的异端，所有的异端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相信救恩是会失去还是不会失去？全部 OK， 全部相信救恩会失去啊！所有的异端，你去随便找一个异端来，他们都告诉你救恩是会失去的，啊，几乎都是这样。来，救恩会失去，所以呢，所以要怎么样？所以你要做工了，所以你要做工 OK 啊！你得救吗？得救是要神的恩典，但是要加上，对吧？加上好行为啊，这就变成异端了。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传讲的，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所以他会跟你讲啊，注意一下，这学住在学生区很多的，最近有很多的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他来敲门的话，哎，你如果不是基督徒就算，你是基督徒的话，他对你特别有兴趣，尤其是耶和华见证人。哎，他第一个就要跟你讲耶稣不是神，第二个就要跟你讲说，啊，因信称义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哎，这两件事情他一定会跟你讲。哎，所有的异端，所有的异端都是认为救恩是会失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来比较一下正统教会的基督徒跟这些异端的信徒来讲，哪一边比较积极啊？我们有没有人去传福音的？有了，偶尔了。那有没有人一天到晚去敲门？你看一天到晚去敲门的那种是哪一种人？一定是有。为什么会这样？ OK， 为什么这样？他后面有这样一个逻辑在这里，你要注意。因为所有的异端都是强调救恩是会失去的，所以他们一定要，他因为救恩里面没有确据，所以他随时在一种惧怕的情况下，所以他要做一些事情来讨神的喜悦，以至于他的救恩呢能够稳住啊。所有的异端他后面全部都是这样一个逻辑，全部都是一样啊，但传讲的方法不一样，但后面全部是这样。 OK， 这就是应验我们刚刚讲的，你如果相信救恩会失去跟相信救恩不会失去，在基本上有这样的差别。我们还没有讲说到底哪一个是对的问题，但是你注意看，你基本上会有这样一个差别啊，包括信徒在内也是一样啊。你什么时候会积极的？就是你怀疑你到底得救的时候没有，对，你那时候会特别积极，是吧？我们的过程里面都会讲，我有这这，哎呦，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突然会 behave， 我突然就会行为就会好一点。这个是人之常情，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好，那圣经里面到底怎么说呢？ OK，信徒到底怎么样来面对渐渐呢？我们到底怎么样面对呢？哎，我是要传说救恩会失去还是不失去呢？那我们说，我们先不谈到底会不会失去的问题，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啊？圣经里面有没有说会失去呢？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啊。圣经里面说受洗啊，这一段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没有讲到救恩会失去哦，他只讲到说受洗和经历神迹不等于得救，他讲的是这件事情。你仔细看是不是这样？刚刚我们读那段经文，我们的祖宗他经历了云海，这些吃了灵食，这些都是他经历了很多神迹，他都蒙受了很多神的恩典 OK， 而且他也受洗，他都受洗过 啊，等于在云海在归漏，他都归向了摩西。他这些人呢，就后来倒闭了，并不等于得救。他没有提到说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他只是说经历神迹、享受过神恩典的这些人，不等于他得救了。他只是说这样的事情而已啊，里面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件事情，他要说什么？他说顺命的儿女啊，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呢，你听了警戒呢，啊，你要注意，你不要随便。事实上只说这两件事情而已，完全没有提到救恩失去不失去的事情啊。我们觉得救恩会失去，那是我们衍生出来的一个逻辑，圣经里面经文里面并没有这样说啊。是我们的，我刚刚讲过，我们人里面心里面有那个两极化的啊，两极化的产生那个后面那个逻辑呢，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以后呢，联想出来这个结论。但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结论。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事实上讲了这两件很清楚的事情，告诉我们说享受过神恩典的人并不表示他得救了。第二个，你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呢，你一定会听神的话。 That's it， 只是这样说而已。 OK， 好，那间接，今天讲到间接到底是什么呢？间接是讲到生命的查验啊，是一个生命查验。间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来查验你内在的生命。哎，我们都做过体检嘛，都做过体检。年轻人不去做，他认为你身体很好，不用做体检。哎 ，anyway， 你去做体检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你看到那个验血的报告的时候，这个指标有高高低低，对不对？你看哪些超标了，哪些在里面？你看那个干什么？哎，你当你知道说你的验血里面某个指标超过什么的时候，那代表什么？那代表你的身体有问题嘛？所以你要怎么办 ？OK， 你要去检查，你要检查，你要 find out， 你要发现你的问题什么，你要改正嘛，对不对？但是你不会在那个数据上做什么手脚嘛？你如果在数据上做，啊，这边我超标，然后把它涂掉，然后改一个正常值，然后自己看得舒服，没有人会这样干的。对，你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乎你的生命的话，如果你在乎你身体的话，对，你看到那指标不正常的时候，哎，那你就要来仔细来醒察，来看看你身体里面到底什么问题，你要做一个矫正的动作啊。这就是间接，圣经里面间接只是这个目的而已啊，主要的目的是这个。好，圣经里面很多很多地方很明白的来讲说，神绝对不会弃绝他的儿女，神绝对不会弃绝他的儿女。神的儿女呢会经历困难，这圣经里面说的，但是呢要学习信靠顺服和忍耐，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最后一节第十章十三节里面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前面十二节的经文里面都是非常严厉的警戒，从第一节到十二节每一节里面都是非常严厉的警戒啊，告诉他们说过去发生这些事情啊，要引以为戒。但是十三节呢就转了一个弯，说了一件事情，说你们要忍受，神是信实的，一定会给你们开一条路，让你们能够过得去。好，那为什么在十二节的这样子一个很严肃，这种似乎很负面的这种警告下面，突然来了一句十三节这个经文呢？啊，为什么突然来了一个这个经文呢？事实上很有意思的啊，你注意看这段经文里面，事实上是在讲神绝对不会弃绝他的儿女，因为恩典的永恒确据呢，是在于神的信实，不在于你我。不在乎你的努力。这边讲了，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后面很多事情。所以当我们在想说你的救恩会不会失去的时候，请注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乎神不在乎你啊，是神是信实的，所以他给他儿女的救恩不会失去。主耶稣说我父给我的，我父所赐给我的，就是指成真正神的儿女，一个都不会失落。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神说我永远不会撇弃你，我不会弃绝你，只要是神的儿女，只要真的是神的儿女，神却永远不会弃绝。这是圣经里面说的，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好，那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所以救恩会不会失去这个问题呢？是在乎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神的儿女呢？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有一些象征啊，不是完全不知道。Okay, 你怎么知道你身体好不好呢？你去做体检，可体检能够保证你身体好吗？不见得，对。但是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一些有一些象征啊，象征。Okay, 神的儿女是什么样子的儿女啊？神的儿女有一种现象会出来。Okay, 这我们就看现象，就是说一个正常的生命，一个神的儿女，他有的一个正常的表现是这样的。Okay, 神的儿女有失败的时候，但靠主重新站立，更加信靠神，顺服忍耐。Okay, 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Okay,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神的儿女的现象是这样，就是说当你是神的儿女，你有一个正常神的生命的时候，你出来的现象一定是这样。哎，就像好像你验血的指标一样，你如果是正常的话呢，你这个指数呢应该在这样这样的范围里面。哎，应该是这样。如果超标的话呢，那你有问题。哎，你要去寻找，想看看说到底有什么问题。同样的，神的儿女，你的正常的生命啊，是圣灵给你一个印记，是圣灵在你里面来让你知道你是不是神的儿女。Okay, 这里讲到说我们不是害怕的心啊，所以我们跟异端不一样，我不是害怕失去救恩然后来做神的事情，不是。Okay, 这边讲到说我们因为是神的儿女的话呢，我们会更加的信靠神，我们更加会顺服，我们更加会忍耐。Okay, 那相对的，圣经里面，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你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的话呢，啊，不管你领受多少的恩典，不管你外面做什么事情，但在内心深处你自己知道啊，他是轻视神的话的，神说什么他就觉得随便，啊，他不理，啊，不顺服，冷淡，远离等等，这是现象，这是现象。就是说这些现象，我还讲的，就是说，好像你这个体检以后，你这个指标啊，如果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你要注意。我们教会有很多姐妹啊，这个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神赐给我们很多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个常常我们的。这个 bulletin 上面呢，这个孕妇这一栏呢，它很少停过啊。所以你看这个小孩子啊，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做姐妹啊，做母亲的啊，做姐妹做母亲的啊。你看这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哎，当然以前科技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怎么知道我这孩子正不正常？对，一般来讲说七坐八爬嘛，七个月要坐起来，八个月要开始爬，大概是这样子。你差个一两，前后差一两个月应该没关系嘛，对吧？但你如果差了很久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对吧？那以前我们是大概这样，现在我上以前有一次去家里的时候，看到一个姐妹，因为她刚好一个孩子，她家里桌上就一个表，大概就是去医生那边呢，就拿了一个表，哦，那个表就很详细了，不是七坐八爬两句话就算了，好，她一个图案呢，啊，说那个几个月的时候，这个小孩要有什么动作出来，画一个图啊，不知道几个月的时候呢，这个小孩要有一个这个 pick 的这个动作，就用拇指跟食指。用拇指跟食指，我从来没想到这是这么高级的一个动作。Okay, 这是在几个月的时候，小孩在几个月的时候，这个动作要出来，他说你父母要注意。然后又说几个月的时候，他要画一个图呢，他要有一个动作呢，会手扶了墙或者扶一个东西呢，慢慢起来走。Okay, 他有一个图啊，很详细的，里面十几条啊，拿去给父母干什么？你看以后，他几个月的时候，他你要观察这些动作啊，不是那么 rough 了，说七个月坐起来，八个月爬啊。很仔细，很仔细啊！好，这十几个图啊，所以父母看了以后就会看，哎，这小孩哎有没有这个食指跟拇指的这个动作有没有出来啊？有没有用手来扶个东西来站立这种动作有没有出来？做什么？ Okay, 就是说你父母看到来观察看到这个小孩子出来的行为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他是不是正常的。Okay, 这就是间接的目的。间接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神已经讲了说，神的儿女他应该正常的神的儿女，正常有生命神生命儿女，他应该他的发育过程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那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你要回去来想了。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呢，要特别谨慎。自以为站得稳的，你是不是经过这样的检验？不是我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有没有出来，生命现象有没有出来。你可以看到，当父母爱孩子的时候，这小孩子这个稍微晚了一两个月的时候，父母就开始着急了，对吧？马上就要去看医生来检查，说到底是不是有哪些地方需要做矫正。你如果真的很在乎很重视你的生命的话，应该是这样的，对吗？何况今天神讲说这些事情多么重要，圣经里面的见解对信徒来讲是何等重要，它是一个指标，是一个图像，来指向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要谨慎，我们真的要谨慎啊，不要随便。好，很快做一个结论。今天我们在讲的是股市，古时候的一些事情啊，古时候出现的事情要见解，告诉我们说呢，经历神呢并不代表得到永远的救恩。经历神迹啊，你经历一些神迹，接受过神的帮助，这都不等于你得救了，这不等于啊。有些人他们就接受过很多神的神迹，但他心里面从来就没有向神悔改，从来就没有对神的话有仰慕，从来就听到神的话心里面就没有感动啊。这样就是说他的生命还没有，事实上没有开始。虽然他已经在外表这普遍的神的恩典下，他已经领受很多了，有很多这样的人的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但这并不表示他已经得到了救恩了。所以这是一个见解，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是这个啊，告诉我们这个。好，刚刚我们也讲了见解的目的是自我审查，是一个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对我们，对神的儿女来讲是一个好的事情，你可以来查验你生命是不是有一个正常的发展。因为外在的行为呢永远是反映内在的生命的，内在的生命你真的看不出来，你没有办法看出来。对，我里面到底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如果这边圣经里面讲说，如果你里面应该是正常的生命的话，你外面应该要有这样的行为来表征。好，那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不是神的儿女的话，他出来的现象一定是这样啊。不管怎么讲，神的话对他来讲呢，他是没反应的，他里面没有触动的，没有触动。你怎么讲他只要听得懂，他听了没有反应啊，听了以后他是没有反应的啊。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的话，你怎么讲他听了都没有反应的。我们以前还没有得救以前就是这样，不管谁讲都一样。这一点的话，我是觉得说真的是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尤其弟兄姐妹来讲啊，你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你传一个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他如果很有反应的话呢，你不要认为说哦，这个荣耀全部是归于你，你不要认为说你今天讲得很好，讲得很精彩，感动对方。不是的。那同样的，如果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只要想一想说你有没有讲清楚就好了。你如果在言语的表达上你讲错了，这是你的责任，或者你讲的话人家听不明白啊。比如说如果说我的台湾国语你听不懂的话，那这是我的问题，我要改正，对不对？或者说我讲错了啊，那这个这是我要改正。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在讲来看圣经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内容我把它讲出来你都听了，有没有反应，有没有感动，这完全是神的作为啊，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啊，不是人的啊，不是人的啊。说非神的人，你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的话呢，神的话对你来讲呢是打空气的，你不会有太多的反应啊，你不会有太多的反应，你总是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哦就这样吗，就这样啊，我以前大概就是这样，还没有生命的时候一定反应一定是这样，很冷淡的啊，不会有触动的，不会有相交的地方的啊，没有信主以前我都是这个样子。 OK， 那如果是神的儿女呢啊，神的儿女永远不会被弃，因为神的信实而不是我们，有福是有确据的，神的儿女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这是确定的啊，不是因为我做的怎么样，所以不是说我靠我的行为我来努力来证得，或者我用我的努力来维持我在神面前的地位，不是的啊。这所有的异端是走这个走向，所以他们一天到晚在害怕失去救恩，所以他不断的要用行为来保证他在神面前的地位，这就变成异端了。正常的神的儿女不是这样的，OK？ Okay, 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的，但是因为神，不是因为我。Okay, 唯独恩典，这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神的恩典。神的儿女的表征是有救恩的确据，但是同时呢，也是顺命警醒的门徒。换句话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正常的神的儿女，他应该是一个很警醒的门徒。他警醒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保持他在神面前救恩的地位，不是。哎，他警醒的目的是相反的，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得到了救恩，他知道他在神的恩典下，他一定可以通过所有的困难，所以他更加的顺服，所以他更加的信靠，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或者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对吗？我们从小都是这样教的，但等到我长大以后，我发现很多时候这样的教导是错误的。很多时候种瓜不是得瓜，种豆不是得豆，很多时候耕耘是白费的。我们的一生里面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情，是吗？没保证的。但是我们还不是都一直在努力吗？在没保证的情况下都努力，何况今天神对他的儿女有这样一个确据，说你如果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开一条路让你过去。如果你顺命的话，不管你做得好或是不好，只要你愿意跟随主的话，神说我就保证你一定过得去，我就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永远永远不会舍弃你，是这样一个保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种事情在世上不可能有，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你相信吗？这种我们所盼望的逻辑在世上不可能有，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因为神保证他的儿女如果是顺命的话，神就保证你永远不会舍弃你，而且永远永远可以跟随你，让你知道说神是信实的，虽然我是软弱的，但是我愿意，神就保守我。在神的国度里这一切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但是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的救恩会有所失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真是保守神的儿女。主，今天这样一段非常严肃严厉的见解摆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灵向我们里面说话。就这里面讲到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就是那些尝过主恩滋味的人竟然没有一个真正得到永恒的恩典。主，但是你也同样的用你的话来安慰你自己的儿女，让你的儿女知道说人生的困难挫折是应当有的，但是我们若是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主，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难处能够难倒我们，因为你永远永远不会撇弃我们，永远永远是我们恩典的主。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不是因为我，乃是因为你，因为我们人是不信实不可靠的，但是你是信实的，你是永恒永远永远在你旨意里面来带领来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主，愿意今天的信息在我们当中，主，让你的儿女更加的坚定的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做你顺命的儿女，同时也给我们警戒，若是我们轻忽你的教训，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到你面前来悔改，我们要重新到你面前来思考说我到底有没有来相信，有没有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很清楚的决志，很清楚的说我要跟随你，我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主，我们也把我们在座很多的朋友交在你手中，也许这是你第一次听福音，也许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你听不明白，主，但是我们知道，主，神，你是灵，你是穿乎万有在我们当中说话掌权的主。主，若是你对我们说话，主，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背景，我们心里会有共鸣的。主，你给我们的神儿女的应许是何等宝贵，主，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一个永恒的保障，直到顺命的儿女必然得到祝福，必然得到你要领我们所去的迦南美地。因此我们一同来同奔天路，没有惧怕。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